啊，然后牙医也不怎么求助的，不怎么求助的。我们之所以留得住年轻人的原因是，年轻人比较有好的这个心理意识，比较容易去吸收这些新的资讯，他们也能够接受心理学是一个科学，普通人也可以接受心理学方面的服务。年纪再大一点的人，我们哪怕做很多很多的社区的推广，他们不来的。去年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我们百人的服务是开放给所有人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留下来的人的那个百分比就很低，绝对是低于50%以下的。但是学生社区很高，几乎接近100%。然后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下，其他的社区很低，就是一个心理状况很糟糕，然后又不求助的状况，就是那就更糟糕。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心理健康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都一直关注的议题，又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之中，这个议题的讨论度随着近期一系列的新闻事件，包括今年年初的几场大规模的枪案，又有所提高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心理健康共处？华人又对心理健康问题有什么误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希望定期在节目之中进行解答的。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纽约十分资深的华人心理咨询师赖慧玲。他的心理工作室近期正在针对学生进行免费的心理咨询活动，而近几年以来，他的工作室也在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以及在美留学生群体都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在慧玲关注华人心理健康的这十几年以来，他都有怎么样的收获？他又是如何看待华人目前的心理压力以及心理咨询在华人群体里面的地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
我叫慧玲，我专注就只有两个方面，就是做创伤治疗还有性治疗这两个方面。但工作室呢有很多其他的咨询师，所以每个咨询师其实都有不同的专长，我们涵盖的内容还是挺广的，就从可能情感咨询、个人成长、跨文化的一些议题，到可能有些具体的跟学生的那个学习相关的议题，像注意力缺失啊，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很关注的是，两个社区，一个是年轻的像学生 young professional 的这个社区，他们的成长，然后另外的一个社区呢是就是性少数群体 LGBTQIA 的这个社区。这两个社区里面呢，也确实有很多很多华人的学生、工作人员，然后是 queer 社区的成员来找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我看您工作室其实大部分的咨询师都是华人，是吗？
正式的咨询师全部都是华人，目前。
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室，它的面向的客户的群体方向其实是非常专注于就是在美的华人这一块。
非常专注于亚裔和其他的少数族裔这一块儿，当然其实因为每个人专注的那个兴趣点不一样，就是譬如说像我专注的创伤和性治疗，就其实来找我的非华人、非亚裔也有不少。当然我们其他很多咨询师，特别是学生的实习生的咨询师吧，他们大部分的来访都是华人。
那您在美国做这个咨询师有多久了？
但是全职的话，就从2010年开始，有13年了。
那我第一次看到您，是因为看到您举办的这个百名学生的免费心理咨询这个活动嘛？这个活动应该算是我比较少见的，因为它一个它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它专注于就是在美的学生这一点嘛。然后您可不可以在这边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样的？然后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办这个活动？
我们给学生的这个社区提供1次到2次免费的问诊机会。其实问诊没有办法变成心理咨询，但是呢，它可以给学生一体验一下心理咨询的服务是怎么样的，然后二的话，一些简单的心理议题在问诊当中其实就可以有所解答了。之所以做这样子的活动呢，就一方面其实这个社区的心理需求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群血气方刚的那个 学生时代的这个实习生嘛，他们也最喜欢的这个 population 人群就是帮助学生，就基本上是自己人帮自己人，为他们的社区做一点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机构就是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纽带的作用，然后把这两个群体的人连到一起，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群体的人了。对，就是初衷就是很简单，一方面我们也想帮到学生社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要帮到我们自己的实习生学习和成长嘛。
那我看到其实您去年也是办过这样类似的活动，是吗？
对，两次，一年会有两次，一次可能在春或者夏，另外一次在秋季。
然后就是这样的活动办完之后，您跟您的学习生团队，他们有跟您反馈一些什么他们认识到的这个群体的最困扰他们的问题
什么都困扰，
吗？
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年纪，什么都困扰。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可能心智，然后很多方面还处于一个可能青少年，然后非常非常成年早期的状态，但是可能大家都已经法定年龄都是成年人了，然后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家来到海外留学生活了，所以他们其实需要。必须变成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去应对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所以你说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吗？可能什么地方其实都需要帮忙。可能从学生的这个身份来讲，他们有那个学习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很多时候被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可能因为焦虑的问题呀，因为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文化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就在这边可能他们学习都没有办法保证。然后很多的学生，因为这个年纪摆着嘛，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可能也到了想要谈恋爱的年纪，但是可能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去学习，哎，怎么样去经营关系，然后自己一个人来到海外之后呢，就可能要去学习这个亲密关系方面经营的议题和伴侣之间经营关系的议题，然后反正现在我们看的学生就没有不焦虑、没有不抑郁的，就只有更焦虑和更抑郁的，所以就是情绪上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主线嘛，然后个人成长肯定是这个阶段大家可能都共有的一个议题，自己的可能跟过往的那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啊，或者自己当下和未来的，不管是学业还是事业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惑的阶段。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学生。可能这个就不仅仅是学生的议题了，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多少有一些像是身体形象的问题，可能是容貌啊、身材啊的焦虑，所有的性别不仅仅是女生才会有的议题，当然可能他们的这个年纪20出头的年纪，也是大家最关注自己的容貌、身材的年纪，就什么都是问题，
所以就其实是比
嗯。
较全球性的，就是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的问题。有多少部分可以就是在来访过之后，就是真正转化为就是工作室的客户，就是长期进行一个心理咨询这样的几率？
其实我们学生的来访转换成长期的来访，还是概率还是挺高，但我们没有算过，几乎接近百分之，没有100%的话，可能也会有90%吧。
这么高。
对，但其他社区没有那么高的，学生社区非常高。
那刚才聊到的是比较关注于像国际学生这个社群嘛，然后其实您的工作室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注重的群体也是亚裔嘛。那在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哦，你有没有就是总结出一些目前来说您观察到的在美的华人或者说亚裔吧，更广泛来说，他们在现阶段比较困扰他们的问题有哪一些？
其实也不是现阶段吧，比较困扰他们的问题，其实说实话了，我并不会觉得亚裔和其他的族裔，然后可能在美的华人和在中国呀，其他国家的华人会有什么大的本质的区别。 像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算作是私人职业的心理咨询机构，一般来到私人职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做心理咨询来访，很多时候都是比较高功能、比较有动力的来访，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长程的来访，然后这样子的来访呢，就一般的问题不会来的，一般的问题，如果说比较快。可以解决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去到一些社区的机构啊，有些学生就去到他们学校，因为都给他们提供短程的这样子的干预嘛，是比较长程的，然后需要可能更多的像情绪上面的支持，因为我们做的 therapy 基本上我们都是 relational therapy，我们要用到很多跟我们来访的关系，帮他们去做改变的，不是仅仅丢给他们一些方法。他们才可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来找我们的来访，就是说白了，就是三个议题。不管你什么年龄阶段的，不管你是哪一个族裔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个人好不好的议题，就是你自己的自尊自信，就是不管刚刚讲到了他们那个学习的状况啊，对未来工作的担忧啊，还是说容貌啊什么，都是我自己好不好嘛，好不好看，工作够不够好，学校够不够好，都是一个好不好的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个人有没有掌控感，我生活里面有没有自主权的议题啊，就是特别是可能很多在学生的这个年龄的来访，就一方面他们是成年人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家里面在给他们支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还是被管着的，很多方方面面是被管着的，被家里管，被学校管，然后被整个大环境管。有很多人有这种很想要挣脱做自己的声音，一个自主权和掌控感的议题。这个我相信不是每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的，打工的人每个人都有，因为会被老板管。然后再一个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感的议题嘛。这个安全感的议题，可能每一个环境下的人有自己特殊的安全感的议题，但说白了都是安全感的议题。在美的华人的话，不管是他跟社区的连接的那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跟家人连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还是就是实打实的，会不会被枪击，会不会被打劫，会不会受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微歧视，或者是很明显的种族歧视，这个也是安全感的议题。就我不会觉得是华人的议题跟其他人的议题会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就是情境，我们有华人的这些主题，在华人主题下的安全感、自主权，还有我们自己够不够好的议题啊，我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像您刚才提到这最后一点，包括到就是最近这几年啊，又有疫情啊，然后又有一些种族的问题啊，会不会你有没有察觉到，就是这方面的来访者或者他们的担忧会有一些就是程度上不一样？
有安全感的议题，可能这几年会更突出一点，确实是。然后其他之前的议题都还在嘛，但是在安全感的议题更突出的时候，大家肯定想要先让自己更安全，所以可能安全感会给人带来的求助的这个动力，有的时候也会更足一点。其他几个议题可能没有像安全感这么足。因为我在那个小红书里面也讲了嘛，就是我就随便在网上搜了几个数据，然后上我刚刚查到是2017年的数据，后来网友在那个评论里面给了我一个2018年的数据，说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老年人里面，老年人的自杀率比白人和黑人族裔都要高，我们亚裔的老年人，然后在我们亚裔的年轻人，大概15岁到24岁这个阶段的年轻人。里面，自杀是第三名的死亡原因，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然后亚裔也不怎么求助的，不怎么求助的。我们之所以留得住年轻人的原因是年轻人比较有好的这个心理意识，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比较年轻，可能比较容易去吸收这些新的资讯。他们也能够接受心理学是一个科学，普通人也可以接受心理学方面的服务。然后其他的年纪再大一点的人，我们哪怕做很多很多的社区的推广，免费的工作坊啊，然后像社交媒体上这些推广， 就是他们不来的，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来，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差，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百人的服务，我们去年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我们百人的服务是开放给所有人的，没有只是限定在留学生或者学生的这个社区，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留下来的人的那个百分比就很低，绝对是低于50%以下的，但是学生社区很高，几乎接近100%，然后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比例下，其他的社区很低。然后总体来讲，差不多是一个接近50%上下的那个状况，就是一个心理状况很糟糕，然后又不求助的状况，就是那就更糟糕。
嗯，那您有想过为什么亚裔的心理状况这么糟糕？
唉，说实话，我不需要去想，也不说，也不仅仅是疫情把所有的问题激化了吧。因为我不晓得你个人的感受，我说我个人的感受好了。反正你在你自己的国家生活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东西你根本就不会去察觉到，所以我觉得每天就正常的上课、上学、上班、下班，你不会觉得你是就不一样的人，你不会觉得你想要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你需要去想一下，这是不是适合你发出声音的环境，以及说，如果是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发声？如果不是的话，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做？就是很多很多每天的，就是每一个环节，好像都要比你在你自己国家的时候多一步，你要去多想一下。然后整个大环境，对每一个人来讲，不见得说对每个人来讲是不安全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很安全，但是呢，它没有安全到那种你可以随便放飞自我做自己，不用想很多，就像你自己在你自己国家的时候，你出门就好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哦我要去坐地铁了，我现在还要想一下说，那我要可能离那个地铁的轨道远一点，然后我把我的耳机放掉，不能随便听歌，因为可能有人冲过来会把我推到地铁下面。我没有焦虑，但是我需要比较小心的在思考，就每一个环节。然后可能直到我哎去到办公室，好，我可以安定下来了。但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感觉，我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在美国生活了，有很多东西我在国内不需要去想的，我要去想。然后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已经是有一点点内耗的了。那就不用说，可能本来就是带着比较沉重的包袱出国的人，可能本来他就已经挤压了他自己的，我们叫那个 window of tolerance，你的容忍的承受情绪的阈值嘛，就已经是很窄的一个阈值了。然后你来到美国之后，又遇到这么多糟心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糟心的事情。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就是非常轻松的坐一次地铁。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是。哎，我看的所有的书都是在地铁上完成的，就我非常非常喜欢坐地铁，我可以在地铁上完成我所有的学习任务。现在我在地铁上就是很警觉的观望着四处，然后我最多最多只能让我的身体是休息，但是我的眼睛、我的脑子还是要在转的。就这种小小的生活细节都是内耗的。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在来美国以前，自己的状态可能就在一个相对亚健康的状态，如果来了美国之后，可能会更加不健康，心理的这个状态了。其实人生并没有那么容易，在你出国了之后，你会知道，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我考 GRE 是我人生最难的事情，我只要考过了它，我人生会一片大好。结果来了之后就啊，当年的我真的是太天真了。就是你越长大，然后离开你熟悉的国家之后，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所以可以归结成为就是文化差异加上近几年来一些新闻啊大环境所造成的。嗯，那就是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有没有说一个临界点，说你多不开心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嗯。
没有一个临界点，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基本上做心理工作的，那像我们是在私人职业嘛，私人职业的来访，之前跟你讲过，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高功能的，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到达说一个已经有危机的 状态来做心理干预，可能就是意识到，哦，我这个情绪问题好像已经有一个循环出现的模式，我不去解决的话，未来也会，也能过得下去，但是呢，会很辛苦，所以我就去解决了。我有一些同行，他们是做危机干预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明天就想要自杀了。可能他才会去打一个求助电话，说我要求助，不然的话我可能不行了。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个人主观去定的。因为其实对于心理行业的人来讲，我们是很开放的，而且其实我们希望你越早来越好。但是很多人会想要拖到最后一秒才去使用这个心理资源。当然我理解了，因为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的议题，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都属于一个不是那么被待见的议题啊，可能特别是我们亚洲环境吧，所以可以理解很多人会需要到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再来选择。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些人已经开始想说要尝试一下，可是内心还有一些抗拒感的话，就这一份抗拒感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吗？
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抗拒感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人的抗拒感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简单的可能太贵了。那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要不你就去找一点那个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的方式，甚至像我们团队有些时候会提供一些免费的问诊嘛，你可以去到这样子的地方，就先去尝试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这些都是其实挺表层的一些原因，你具体是知道的，你也清晰了解，然后就针对你知道的、你了解的，你去找答案就好。但很多时候有很多很深层的原因，就譬如说有些人其实知道他有心理需要。然后他知道去接受心理服务，可能可以帮助他去理解、去面对他的心理需要。他知道这东西存在，对他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因为他之前这么一长段时间以来，可能他对他自己的需求是回避的，他是害怕他自己的需求，他是害怕看到他自己的。那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服务，那还有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就是要盯着他，把他的自己的个人的需求当成一个很重大的议题去慢慢的解剖开来，他可能会很害怕这个过程，所以他可能不见得是就是害怕心理咨询本身，他可能害怕他自己，害怕去面对他自己，但是他又知道自己有问题，需要帮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就比较麻烦，那得自己好好的去审视一下他的这两个部分，一个很想要去求助的部分，一个去很害怕去求助之后会看到自己不想要看到的东西的部分，那他得做一段时间的内部沟通，他们得有一个一致的答案才行，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心理咨询师哪怕介入进去，可能也会很尴尬。他可能有两个部分，你说什么都不对，你帮哪个都不对，那你只能够不偏不倚的站在这两者中间，帮他们做这个沟通协调的工作。也就是一开始你去做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engagement motivation 的阶段，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要干嘛，一个部分想要，另外一个部分不想要，想逃。所以就是这种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如果他自己能够看到他抵触到底是什么，那可能就至少会有一个思路，你从你抵触的东西进去思考，去帮助这个部分
所以还是要具体分析。
嘛。都要具体分析。
然后我们刚才有小小的聊到一下那个大环境嘛，然后其实最近很多华人还是在讨论今年年初的两个大型的枪击案嘛，因为他们是由华人来作为这个枪手，然后又是影响到华人社区的。然后我很好奇，您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您看到这个案子的。有什么感受？然后怎么去想它的这个起因，跟目前您看到的后续的一些处理？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已经很久不看新闻了。
为什么？
我基本上我研究生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做了一个约定，你不要再去看新闻了，因为没有好事。因为我是一个满怀天下的年轻人， 然后呢，每次看新闻之后，我都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理解这件事情，去消化这件事情，然后去整合这件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啊，因为我自己个人吧，就是我最害怕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无力，我什么都做不了，然后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我每次消化新闻的，我需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我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消化到一个 OK，我可以为这件事情做一些什么，所以那它就没有那么糟糕，那我就去做吧，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不自己看新闻了，但是我也没有好像失去什么，因为该知道的总有人会告诉你。该知道的，即使我自己不主动去看，可能也会在我的那个社交媒体上，或者是接我的朋友、我的来访，会跟我讲我的新闻的主要来源就是我的来访，很多很焦虑的来访，他们会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是怎么看的呢？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就是跟市面上已经有的其他心理学界的同行的理解也好，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专家的理解也好，我并没有什么新的看法。一点呢是，就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行为，即便说他在我们的社区今年年初发生了2次，这个还是总体来讲是罕见的极端的行为，但它确实也体现到了可能很多时候人的心理里面的某一些力量冲突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要么就是以很强大的方式对自己暴力，要么就是以很强大的方式去对外暴力。这也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们华人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那个自杀的状况其实蛮严重的，因为那个就是对自己的暴力嘛。那有些时候忍无可忍，没有办法对内再去消化的时候，就会转换成对外的一些暴力行为。但我具体并没有去研究具体这两个那个枪击事件里面他们的这个犯罪的心理，但我有我的原因，因为我怕我太上头栽在这个里面，自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出来。我已经有一些比较普遍可以解释这个东西的一些原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用那些我大概已经知道的原因，就把这个事情关在那个地方，然后我知道其实我能做的还是同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就去做那些同样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以让我个人有点掌控感啊，不然的话人生其实会很失控。我有很多很焦虑的来访，他们很容易钻在这样子的新闻里面就不出来了。然后有些人其实有能力把人家那个牢底全部都抄出来，知道就每一个蛛丝马迹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之中发生了什么，之后发生了什么，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内耗。除非就是你是就是审理这个案件的警局的专家，司法人员之外，或者你是专门研究犯罪心理的，就是我想不出来有哪些人的主职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我有很多来访，好像他们就把他们的主职变成这个，但是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可能是搞艺术的，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公职人员而已。
好有趣，所以他们什么都会跟你说。
哦，什么都会跟我说，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我觉得我想要少知道一点。
最后想聊一下，就是对于在美的华人或者亚裔整个心理健康的一些提升或者未来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其实您的来访里面其实都是算是比较固定的群体了，就是比较 high function 的，然后比较倾向于是年轻人嘛，然后，那你有没有思考过，就是怎么样去可以帮助一些其他的群体，就是像老人呐、啊，或者像是一些低保啊的一些群体，您有想过如何就是 reach out 去这一些的 community 吗？
其实我们的这两个社区是他们来找我们的。我们都会做一样的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譬如说在社交媒体上的心理教育，就可能我们主要就是用中文的媒介的话就是小红书，然后英文的就可能有时候会在 IG、Instagram 上面 po 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网站，然后在社区的那个 outreach，像是我们跟 其实很多华人的机构也好呀，或者是学生的团体，然后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办公室是在 Long Island City 长岛市的办公室，其实跟当地很多社区机构都是有连接的，我们也经常会跟他们举办活动，线上的、线下的都有。其实就是这些活动并没有一个什么年龄的限制或者是领域的限制，但是就是目前来讲，来的人里面还是几个比较独特的社区的人会更愿意来参加我们已经在举办的这些活动。我们其实我们的活动本身我们是想要办得多元化一点，但是最后这个活动虽然是多元化，但来的还真就是这些人。所以我们也很纳闷儿，当然我们也一方面也理解，因为有一些社区可能对这样子的心理服务的接受程度或者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可能是需要一些一对一的工作，不是一个就是你针对大众的推广，可能他们就会来的。特别是我在想说老人家嘛，老人家本来他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就是比较社交隔离的，可能有一些人了。可能如果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可能是语言的障碍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们其实是不怎么出门的，不怎么跟社会连接的。那就是哪怕我们在网络上面大肆宣传老人的精神健康，或者就已经去到他家门口了，在他门口摆一个摊，说来跟我咨询心理问题吧，他可能都也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服务。就很多很多东西可能还要去细推，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我们想要推到某一些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影响的社区的话，我们可能也需要很多的帮助。可能很多时候像你们媒体的平台可以进入的那个圈子，可能老人家看报纸，呵呵，比就是刷那种 IG 小红书的肯定要多嘛。可能如果报纸上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资讯，可能他们就看了，他们是不会出门的，他们会去家门口拿报纸，可能他们就会看到啊，原来有这个东西是给我的，那可能也挺不错的。我不晓得，就每一个老人不一样，但可能很多时候老人会更愿意听口口相传的资讯，不见得是就是你这个年轻人手舞足蹈在那边讲，你可以帮到我，我不信。但是我如果邻居家的这个阿嬷跟我讲说，哎，可以帮到我，可能会更愿意。所以可能我是不是也会需要，就譬如说，如果我们要进入老年人的社区，会需要有一些就是老年人的同行或者是心理志愿者来帮我们做这个推广，是不是可能比起就是我们年轻人在这边侃侃而谈就更有用？这是我的一些猜想，但是我们是有这个意愿的但在履行这个计划的过程里面，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这可能是就是其他领域的人或者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加入进来，可能可以帮到我们
可能还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
的。
程。那您觉得就是综合你过去这10多年的一个在美国做心理咨询的经验嘛，您觉得华人群体里面他们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只能说，我直观的感觉了。我觉得年轻人的态度变化还是挺大的，挺快的。然后，甚至我自己感觉现在有很多的，可能就是像小红书这样子的平台的粉丝，年轻的粉丝，他们甚至会愿意主动帮我们宣传一些东西，我们都并没有想要让他们去宣传任何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们影响年轻人的能力，哎，还是挺好的，或者也是他们愿意被影响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东西。但是在可能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社区，我个人直观的来讲，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变化。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因为我们服务的人群大部分相对来讲比较年轻一点，我也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那个资源去了解那个社区的第一手的信息，就是我的直观感觉来讲是这样，但是有可能会有我的个人的偏见，或者是我们工作因为很小的一个个人职业的机构的局限性。
但总体来说，就是您的工作室对年轻人这块，目前来说是做得非常好。
对。
我看见你就是有一直在举行不同的一些活动嘛，工作室是会经常举行这样的一些 community 的支持的活动，是吧？
还蛮经常的，至少每个季度都会有吧。3月底4月初的那一个，就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在 Zoom 上进行。 其实谁都可以参加。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个礼拜六美东时间上午的时间，这样子在可能在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朋友如果想要参加也是可以的。对，接下来是这个关于身材容貌焦虑的议题。啊，其实还蛮多人就已经报名了。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带大家去上周玩呢，就是办了几个 retreat。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